就是圣公会里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福音派的。还有比方说永久磐石为我开啊，那这都是圣公会的弟兄们写的。但不要忘记这个圣公会它有高的有低的，是属于低的。那比方说 Habergal 就是韩文歌姊妹，他不是写了为你我舍生命为你，那么这些通通是可以说是安利干会里面基要派的福音派的弟兄们。那么还有第三派，那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回到天主教，但是他们把天主教仪式就带回来了。所以今天讲的安利干会不要忘记，有的的确信仰非常非常纯正的，明白吗？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主教，叫做 Bishop， 那这个主教呢是安利干会的主教，当然是他很有学问的，摩尔大主教。这个摩尔大主教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因为牛津大学可以说是安利干会的大本营，可是呢他们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是信仰非常纯正，是基要信仰的。那那个时候摩尔大主教在还没有做主教以前，那么他在牛津大学里面他就是帮助这一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最近比方说有一个弟兄叫派克弟兄写了认识神，那派克弟兄，那这位弟兄呢是在加拿大，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加拿大在维多利亚有一个叫做维京学院，就 Regent College， 那么这个严格说了也是基要派的福音派的神学院，那么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 Packer， 那么 Packer 呢他就是属于这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福音派的。那么还有什么 Stott 斯图德弟兄，那么不要忘记也是我们知道说是安利干会。所以讲到安利干会我们不能把它一网打尽，他的确有一般人是高教会他们已经离开了信仰了，那的确是有一般人仍旧是非常爱，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你闯错了地方，你走错了地方的话，你到你所看见的安利干会可能实实足足跟罗马天主教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十九世纪一个运动一直存立到今天。所以安利干会自从十九世纪以后分成这个三个大派，三个大的主流，那么一直到今天可我们可以说这是安利干会的情形。那么在牛津运动有人回到罗马天主教去，但神兴起了一班弟兄，这一班弟兄就是我们所说弟兄运动的弟兄们，结果主也是借着他们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是个空前的反应，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了。那么最早最早是在19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牙科的医生，那么他到了这个都柏林，在那里要去学一点东西，所以所有这个弟兄运动的开始，那个故事开始呢都是从哪里开始呢，都是从都柏林开始，都是从爱尔兰开始的。所以讲到弟兄们的故事一定要从爱尔兰开始，那爱尔兰的首都呢是都柏林。我们知道说爱尔兰不是很大，但是爱尔兰是一个的的确确他们叫做绿宝石岛，因为的的确也非常非常清脆，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弟兄里面呢，一个活得最长的活了100岁叫齐伯门，如果大家看那个属灵同伴上面齐伯门，他大概活了100岁，他每次访问这个爱尔兰弟兄们他一定走路的，一定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望弟兄们。所以爱尔兰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就开始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一位弟兄呢就有一点像马丁路德一样，马丁路德刚开始是罗马天主教的，有一点像约翰胡斯一样，约翰胡斯他寻道的时候还是穿着罗马这个罗马教的祭司的衣服制服为主寻道的。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人他 从小就在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下长大，那大家不要忘记到今天还这样。就是说教会历史来，在英国、在苏格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很明显的这些人他们是接受了改革运动，他们的确是接受了福音的信仰，对他们来讲福音真理没有困难。但爱尔兰到今天为止还是天主教的国家，你到法国去，到西班牙去，到爱尔兰去，那么十个家庭有九个家庭当然是在罗马天主教的环境长大。那么感谢主呢，有一天主光照这位弟兄，那这位弟兄的名字呢就是哥伦宁，就是属灵同伴哥伦宁。那么这位弟兄呢，我们说过他是牙科医生，后他可以算是整个弟兄会的大佬，我们可以这样。如果你真的讲他的故事的话，我们会讲到最后他的故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他最早最早他来到了都柏林，那么然后他就感觉到在天主教的时候就一个教会，结果自从呢他得着释放明白福音真理以后，他反而觉得神的儿女是四分五裂的，那么到底没有地方可以去。如果你参加这个聚会就和别的聚会就分开了，参加另外一个聚会就和别的聚会就分开了。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一个人就在一个树底下，就在那默想，就希望说就能够找到一般弟兄们能够聚在一起。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同伴，大概三个四个。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在他家里就开始播饼。那么后来呢，因为有的弟兄们的确是非常的富有，他们觉得既然这是主的见证，我们就不能暗中在这里播饼，那既然是见证，我们就应该让大家知道说这是主的见证。那么这件事很不容易的，如果你在暗中播饼祷告没有问题，不是难处。如果你公开做见证，你就表示说你已经脱离当时的国家教会。那不要忘记啊，今天在爱尔兰没有错，多半是天主教，但是爱尔兰呢也有英国国家，也有圣公会。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些人虽然在爱尔兰，如果他做基督徒，他要么参加国家教会，就是所谓的圣公会或者安理干会啊，这些人很明显那个系统还是安理干会的系统，明白吗？那只要是安理干会的系统，就表示他们是信仰纯正的一般的人。好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那么弟兄们刚开始在一起薄饼，很有主的同在。但是呢有弟兄们说我们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找个公开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那左边那个呢，我们知道说是最早最早开始薄饼的。那么后来呢，他们比较公开一点的是在哪里呢？是就在右边。那么到了最后，我们就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建筑物还在，已经变成旅馆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聚会点，就是他们的聚会处。他们在一起薄饼纪念主的时候，达比还没有来，还有伯乐没有来。那讲到弟兄会，两个人一定要讲，一个是达比，一个是伯乐。那其这两个人呢，他们通通是所谓的圣公会的圣品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圣公会或者是安利干会封立的神的仆人，他们到处传道的。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定要受教育呢，他们不是在伦敦，不是在英国 Oxford 受教育，不是在牛津受教育，结果呢他们就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那里受教育，是叫 Trinity College。 那么这个三一学院呢和后来在福州三一书院有关系的。这个福州的三一书院出了个人叫做尼托生，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最少出了三个人，一个人是伯乐，一个人是这个达比， 还有一个就这里所给我们大家看叫葛罗福，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是前后期的同学。那不要忘记福州的三一书院是一定有人从外国打发了传教士到了中国去的。那很稀奇，为什么叫三一书院呢？因为这一班的人打发去的人就是从三一学院的人打发去，意思就是说三一学院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受感动，他们觉得他们要到福州去，在福州呢他们要希望能够办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当然是中学的啦，所以现在就叫那个叫三，不叫三一学院，叫他三一书院。所以两个是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在福州，一个在苏格兰，在都柏林。那么达比呢在苏格兰，在苏格兰在三一学院读书，那么尼陀生弟兄呢是在福州的三一书院高中在那里读书。所以如果读历史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东西很远很远，但是神的确在历史中行走，他安排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了，那么这个是早期的时候，在1825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的达比做什么呢？那么所以我们稍微要说一点他的故事。原来达比他在是一个非常爱主也非常敬虔的人，他本来要读律师的，他也实在说来是法学院毕业就没有做律师，他觉得主呼召他，他应该去照顾那些人，所以没有多久呢他就被封立做副牧师。不过呢他所在的地方是个山区，很贫穷很贫穷的地方。那么神给他托付是什么？神给他托付很有意思的，神给他托付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在那个山区里面做牧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地方很穷嘛，所以他们一定要租个学校在那里开始聚会。那么这个学校的财产呢刚好是什么呢？刚好是 Lady Power School， 就是在这里我们说过属灵的同伴里面就是鲍尔院夫人，他那里有一个古堡，而且他有好大都好大一笔大的这个土地。那么在那一块土地里面他们就拨了一块地就盖了学校，那么然后达比呢就以那个地方来做中心来帮助那里弟兄姊妹。那么神给他托付也很特别，神给他托付呢就是要把在那个山区里面，记得啊，那个山区里面都是天主教徒，因为不要忘记整个爱尔兰就是天主教的天下嘛。所以他的负担就是你乡下那些农民的山村里面的农民个个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嘛，所以你现在在他们工作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福音送给他们。那如果他们明白了福音，那很清楚他们一定离开天主教就来到了福音的阵营，很清楚的。所以就在那一段时间，大概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他就带领几百个天主教徒明白主的话，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他在瑞士也是同样的事，后来罗马天主就派人要去毒死他，要把他毒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今天你要在那个地方要为主工作的话，那尤其对象是罗马天主教徒，那么现在你有的一个使命是要但愿福音的光能够照亮他们。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一班人中间工作一定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那么罗马天主教人的人呢，他们最佩服的就是圣徒。所谓圣徒不是指今天我们这一班圣洁的，不是指不是的说，这里有一般人呢的的确确很圣洁，他也不结婚，那么然后呢不管怎么一举一动啊就给人看见他是非常圣洁。那么尤其呢他们觉得这个基圣徒中间呢最穷的，你越是穷就表示你越爱主，你越在你身上所有的世界就统统撇下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主要得着这班弟兄们，你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就不修篇幅。那么然后呢，他也没有好好的理他的头发，也没有好好的理他的胡子，什么都没有。